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看第十七章第一节，凡有残疾的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其实不是也是你自己所憎恶的吗？人家给你的东西是人家不要的，你给上帝的东西是你要，上帝不要，是你自己不要的吗？啊，不把上帝当作至宝，不把上帝当作唯一的依靠，就不会把上帝当作值得你把一切最好的献给他的。所以我们把好的东西献给他，还是要知道他把一切好的白白的给我们。在第二节也讲到我们刚才所已经看过的事情哈，就是如果有任何人去违背他的约，去侍奉敬拜别的神哈，或者是拜日头，或者拜月亮，或者拜天象，是主没有吩咐的。那么有人告诉你，你听见了，就要细细的探听，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以色列中，你就要将行这恶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外，用石头将他打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将那当死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口作见证，将他致死。我们当然也讲过，刚刚也一再提到这个亚哈王的情形，两三个人的见证又都可靠吗？两三个人见证也可能是被收买的，不过最起码我们不是凭着一个人啊。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我们也知道不一定能除得掉，除掉还是要我们心中有上帝的话，有上帝的灵，而且最好是领导的阶层有啊。第八节，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争竞，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去，见祭司立位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指示你的判语，你必照着他们所指示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行，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若有人善感不听从那势力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祭司，或不听从审判官，那人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以色列中间除掉，百姓都要听见害怕，不敢再善感行事。好，我们到耶和华所拣选的地方去，从前面来看都是要去吃喝，要去感恩，要去献祭，很好。但是这里也讲到说，当我们要去那个地方的时候，也可能是有诉讼。圣经讲的也是很真实，圣经总是讲的很真实。这里讲的真实就是在流难与蜜之地，在有上帝话语之地，有祝福之地，还是可能有一些我们在世上就会有争吵。而且这个我甚至看，不是因为你属灵就一定没有，甚至很属灵的人可能犯更大的错误。你在教会历史上，马丁路德、加尔文、奥古斯丁这些人都犯过很大很大的错误。我们感谢主，他们在带领我们认识这位真神的事上，实在是蒙了上帝很大的祝福，在神学上，在灵性上，哎呦，真是出奇的棒。但是有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也有很大的盲点，我想这也是神的恩典，不要叫我们把任何一个圣徒当作神来崇拜，这都有缺点，都会犯错误。我们就是希望求主让我们越来越对自己更谦卑，当然对上帝的话要更有把握。但是你可能在对上帝话有把握的时候，不知不觉把你的看法变成上帝的看法，你就会犯很大很大的错误。神也容许在历史上让这些最伟大的圣徒，天主教、基督教都有非常敬虔的人，也都有非常大的错误。我自己很喜欢看天主教的这个灵修神学里面有几位非常了不起的，可是我就不懂他们为什么不能看到对玛利亚不应该那样的尊敬，我实在是不懂。那么 我也不懂为什么哈、很多的基督徒的神学家，我们也会犯一些实在不应该犯的错哈，这里我们就不去讲了。但是是有的，是有我们难断的事，我们真的在生活中发生了，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就学习。那么这个要找到谁去判断呢？我们也一再讲过说，判断分辨是非对错不是一件错误的事。今天在教会里面还有很多看来近前其实是非常不近前非常后现代的一些讲法，哎呀，不要吃分别善恶的果子啊，要吃生命树的果子啊。你说这话就已经在分别善恶了，对不对？你在说这话的时候已经说啊，我们不要判断，你叫人家不要判断，你就觉得他在判断是一件错误的事。我们不可能不判断，只是我们总要认识我们不是上帝。我们在判断的时候不要自义，我们在判断的时候要知道自己可能错误，我们在判断的时候要带着怜悯的心，我们在判断的时候要带着，甚至在惩治的时候要知道我们总有缺点，但是神要我们做判断。那么去哪里判断呢？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能够做审判官，能够做事师，不仅是能领导，我们一再讲到是去见祭司和利未人。祭司和利未人能够判断，用今天来讲就是去找牧师，去找长老。各位对不起，求主赦免，我有了问题我第一个不找的就是牧师，因为通常牧师实在就是比较头脑比较不清楚一点，书读的少一点，智慧也差一点，我说我自己哈。那么真的，而且我也觉得很稀奇，很多基督徒在世界上是总经理董事长，很聪明的律师，一到教会他也秀逗起来了，他也不太会判断该买什么东西，该做什么事情哈。常常买的东西就比较烂一点，他如果在公司里就不会这样，常常在做的事就差一点。我觉得这都是对上帝比较不敬畏，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当然是真理没有好好教导，还有一个我们对上帝比较不敬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但一般人呢不敬畏上帝，相反的呢就是就讲那些啊爱呀、爱呀、爱，然后爱呀、从中都包容都没关系。所以教会里的，我觉得跟教会做生意就最容易赚钱，因为是最蠢的，你跟一群蠢蛋在那里 deal， 就买一些很差的东西。各位不只是教会，福音机构、神学院都常常我看有这个现象。好，求主赦免哈。我认为在圣经里面，一个属神的人，一个属灵的人，他应该是能判断的。包括我们喜欢讲的箴言最后一章讲的那个财德的妇人，他会判断，包括在投资单位在买卖的事上，包括所罗门王因为敬畏上帝，敬畏耶和华智慧开端，他会判断那个孩子到底是那两个女人哪一个的孩子，他会判断。其实也非常简单，我们判断之所以错误就是私欲。你敬畏上帝你就没有私欲嘛，你越敬畏就越没有私欲，利令智昏，欲令智昏。你敬畏上帝最起码消极的那个你自己的私欲会引起的错误的判断就比较没有了。在诗篇82篇也讲到神在诸神中施行审判，那诸神大概就是世上这些审判官，那他们都是因为有权柄而没有好好敬畏上帝，就不但没有替穷人伸冤审判不公义，他们常常还在做更恶的欺压人的事情。那我们要求神让我们在判断的时候是敬畏上帝而有的。不管你是不是法官，不管你是不是教会里做采购工作的，不管你是不是在家里面为了两个孩子的争执做一个判断，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有判断，而且我们需要指导他们。这个我们在生命记一开始已经讲过了。在这里讲的很严重的就是，如果不听侍立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祭司，你不听的话，那个人要被治死的。那这些我们今天都不这样做了，今天除非我们说在行政的事上你拒绝中华民国或者说神所设立的该撒在世上的权柄的话，那要被治死或者 被放在监狱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权柄，但是我想原则上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外邦人，这是圣经讲的，他不听两三个人，不听教会的人，那么就把它看成外邦人，这个恶要除掉的。 好，顺服掌权的人，顺服这个神所设立的，这是重要的。当然我们都会回到老问题，那个人自己很烂呢，牧师很差，都不懂了。我刚刚已经讲了一大堆，说我是站在你们这边的，而牧师很差怎么办？我还是说我们尽量的恭敬，如果你实在觉得他错误，那你就换到另外一个教会。但我可以跟你讲，天下教会一般，不能说黑，一般灰了都差不多，你也是教会一份子，你也是灰色分子，所以也不要太笑别人。这些我们需要更谦卑，更多悔改，求更敬畏上帝，还是一样从我们自己做起，求神除去我们心中的污秽，而不是想到是牧师或者长老或者是平信徒的问题。但是对上帝所设立的权柄要有一种敬畏，这是一定要有的。好，17章第14节，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飞兵，恐怕他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好，这里呢，你到了那个地方，各位，我们讲到很多到那个地方，到那个地方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要献东西给上帝，要找这个审判官，审判官当然就是 judge 了，就是事师了。好，如果有一天你要立王怎么办？可不可以立王啊？像周围的国一样。我们先想几个经文哈，一个士师记8章23节，基甸说我不要做你们的王，这个我儿子也不要做你们王，这个治理你们的是耶和华哈。各位，我是觉得千万小心，不要孤立的看一句话，也不要因为这个人是神的仆人说的就一定是对的，你从上下文从整个来看比较对。我觉得基甸讲那个话呢未必就是正确的，因为呢基甸讲完那个话，就我不要治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是耶和华管理你们，说起来很敬虔，可是基甸跟着就讲说，你们把金子拿来，然后做一个以弗德，就把整个以色列人带进了那个网罗了。我不做王，不过你们拿一点钱来，拿一点金子银子来，甚至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中饱私囊，但是呢他不做王，他要有一个有形象的东西在他的身边，可能就是要谋利吧，因为人家来求问的时候他就可以谋利，我不晓得，但是这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后来基甸的晚年，尤其因为亚比米勒的事情，那么杀了他的儿子都被杀掉了，我想都跟这件罪恶有关系。好，所以基甸的讲的那句话未必我们可以采用哈。还有另外呢，当然就是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第8章，这个以色列要立王的时候呢，撒母耳就非常的不高兴了，那么好像耶和华也很不高兴了。那到底立王这件事对不对呢？撒母耳不喜欢，跟耶和华讲，耶和华说你就听他们的，这个是他们的错因为他们也不听我。所以立王到底对不对呢？我们从这两处，就是士师记和撒母耳记上呢，看起来好像不应该立王，可是我们在生命记第17章又看起来好像神没有禁止立王。因此我们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要小心一点，我们要从整个圣经来了解。
好，我们看生命记第17章，我们上次讲了一点14节15节，就是立王的问题哈。那么我们上次对照了士师记8章23节，基甸讲说耶和华做王，我不要做你的王。然后另外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第8章好像看到说当以色列人想要立王的时候呢，耶和华是很生气，撒母耳也很生气的，那甚至要立王呢是厌弃耶和华哈。可是我们在基甸的事上，我们看到基甸的作为并不如法， 当他说耶和华做你们王的时候，看起来并不是真的那么近前，因为他马上就做了一个以弗德，甚至有贪婪的嫌疑。然后当撒母耳很难过的时候，这里面也有很强烈自怜的情绪，这未必是上帝喜悦的。而上帝说他们厌因为撒母耳两个儿子的确也不成器，那么但是当上帝跟撒母耳好像有点共鸣之后，上帝说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八节的下半句哈，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那奇怪咯，他们所做的是向来所做的这种坏事，你干嘛要依从他们的话呢？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你根本没办法抗拒，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另外一个可能更正面的就是，我也要从他们的这个不好的盼望里面呢，做出奇妙的事情。我们把这三处地方，三处就是士师记第八章和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和生命记十七章对比的来看，我们发现恐怕王本身不一定是这么不好。我以前认为立王不好，特别从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来看，就是因为那是学外邦的风俗，所以不好。可是在生命记十七章这里，你要立王像周围四国一样也没有什么不好。各位，我是从圣经里，我们如果全面来看，真的是任何一件事情我们未必不可以学习，甚至都可以成为很正面的，包括外邦人的做法。事实上你今天数学也不是从圣经里学会微积分的，你也不是从圣经里学到唐诗三百首的，你也不是从圣经里学会怎么写字的哈。所以这个世界里有很多东西是神借着所谓一般启示，就是世人和基督徒都有的启示来认识他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当然这讲起来是很复杂了，就是伦理的问题，我们对这个世界文化的态度问题哈。基本上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是抵挡上帝的，但是我们又更承认这个世界在上帝的掌管中，所以你对上帝尽忠全然的信靠，而且我要强调，不是一个抽象的上帝，而是圣经里面的上帝，不是神学家乱讲的那个上帝，是忠于这个圣经，忠于正统传统的这个上帝，你忠于他，忠于三位一体的真神，忠于圣经，那么我相信你就可以像但以理像约瑟一样，在异教里面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那包括这个立王的制度哈，从路德来讲，你有信心就都可以做，什么事都可以做。当然我们当然知道什么事都可以做，有信心的什么事都可以做，是顺服上帝的，不是会行恶的。但是即使我们不慎行了恶，那么我们认罪悔改还是可以看到主赦免的恩典，而且我们在这个挫折中的长进。路德可以说你有信心就都凡事都可为，奥古斯丁说你有爱心就什么都可以做，这两个有信心就什么都可以做，有爱心就什么都可以做，也被后世人误解啊，乱解强解。那么可是我们懂他的意思，就是在一个在上帝的权柄、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审判、对上帝的信靠当中，我们是可以做各样的事，包括立王。君主政治也好，或者民主政治也好，这些都不是神的国度，都可以使用，都可以采纳，都可以在某些时期多用，某些时期少用，有些时期不用，有些时期稍稍修改来用。基督徒有很大的自由，但是也有很大的不自由，很大的自由是建立在很大的不自由上，不自由就是我们单单只是依靠上帝，从不信的人来看这很不自由。我们单单依靠上帝，以上帝的话为皈依，这看起来不自由，但是这种十架载路你一走就觉得非常的宽大哈。就是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可以学各样的东西哈。摩西啊，约瑟，我说是很好的例子哈。所以立王不一定是坏事情，向周围列国也不一定是坏事，惹神的怒气就是他们没有信靠他，他们不是在信靠上帝来做这个事。在撒母耳记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以色列因为周围太强大了，他们觉得他们之所以不强大，就是因为没有那种中央集权的这种君主专政，那因此他们想要依靠这个政策，依靠这种制度让自己强，那个不是依靠上帝，所以神并不喜悦的哈。好，那我们再看这第十五节，这里讲到说，你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 那这我们也在生命记一开始就讨论过，在圣经里面民主的成分、选举的成分有多少，我们说有，但是不是最重要的，一切以神为归一。但是以神为归一啊，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说啊，连无神论都可以这样说，异端新派也可以说我们这才是真的合神的心意。所以到底什么叫以神为归一，我们也看过几个例子啊，就是具体上的例子。我们看过以色列立大卫、立扫罗为王的过程，我们说那基本上是神拣选的，所以他们各有三次的被高立。第一次可以说是神高立，神借着撒母耳去高立他们，这是神，这个就算数了。但是呢，即使是神高立，也需要第二个得到民心啊。这个得到民心包括是大卫和扫罗第二次高立，大概都是百姓很喜悦的时候。那么第三次被高立都是他们事情很有成就了，那么第三次再被全体高立。因此这个神不是不看重人的心的想法。我们也谈到执事或者管理饭食的被案例，在使徒行传第六章还有使徒行传第一章，怎么样取代犹大的位置，是有选，是有人的意思。但是人的意思呢，有的时候好像在前，有的时候在后。在选犹大的接替者，人的意思好像在前，先选出两个实在是势均力敌，没办法，再好像交在神的手里，用抽签的方式。那么但是有的时候好像有神的意思在前面，我们说过大卫、撒母耳被高，好像是神第一次高他们。但是我们又记得他们之所以被高，是尤其是扫罗被高，又是人先开始的，人希望能够立这个王哈。那所以我想可能从人来看哪一个先哪个后并不重要，但是我们的信心必须在每一件事上把神放在先啊，放在第一位哈。那我们怎么知道神拣选了谁呢？那么你当然可以说这圣灵的感动啊，但感动可以非常主观的啊。你或者说包括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中国历史上我觉得汉朝是一个转捩点哈，一个方面佛教从汉朝的时候传进来，一方面这个汉朝的皇帝非常迷信，汉武帝、汉文帝都非常迷信，非常信这些东西，迷信的不得了。因此在汉武帝、文帝的时候都有很多人作假说这个是有的时候什么牛羊的肚子里有谁是真命天子，就皇帝也很精明，一看那个写的字就你写的字就被处死了，你在骗我。那么叫几个老头子装成好像仙风道骨的一样，在路上出现一下，然后又一下不见了，骗皇帝哈。那么这个我们怎么知道谁是神拣选的啊？这个我们必须说在今世没有一个客观保证的方法，对不对？因为所有你说神拣选的都还有我们主观的成分。你说天上显出几个大字，神说我拣选大卫，那总是够客观了吧？你怎么知道那几个字不是大卫请人去弄的，对不对？这个各位我是很会怀疑的。就是任何所谓的客观的，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汉朝的皇帝看到很多的，哎，那根本不是客观，那根本是人捏造出来的。什么投一块什么东西到井里啊，然后打捞起来，哦，这是天神的启示，其实他自己丢的，我们怎么知道？我觉得在人间很难说哈。包括我们自己的拣选，怎么是神的拣选？那当然像加尔文这些人就会说，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把握，这个是对的。但问题是我们人还是分不清楚是圣灵在我心里做见证以至于我有把握，还是我现在的心理作用。各位我们都有，对不对？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